谁要给了他所有一信称义，第一他相信神是死无变为有的。什么叫死无变为有？谁说要有光就有光，是有了话，下面你看见这个宇宙就顺服，就有了光了。然后上面的空气跟下面的空间分开，神说一句话就可以。所以神是用一句话放到了宇宙，话就代表能力。所以从看得见的到看不见，从没有的到有，只有什么？这不就是神创造吗？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虽然亚伯拉罕是信心的象征，他相信什么？他相信神的创造，没有的变成有的。那么在他一生里面怎么经历这个呢？非常简单，他没有的，他没，他有。其实他，我们知道他自从生了以撒以后，后来还是了一大堆的孩子，所以亚伯拉罕他凭着天然来说，他过了100岁，他还能做夫妻。但撒拉就不是。所以你看见现在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，是亚伯拉罕跟撒拉联合起来的故事，不是一个故事，是两个人加起来的故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当一定要跟夏娃加在一起才可以。当时本来两个人就是一个人的，所以如果讲的亚伯拉的故事，你就应该讲的撒拉的故事。好了，撒拉到了90岁，他就是不能生育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而神呢，让没有的变成有，这是道道。所以很清楚，就是如果谁说要有光，就有了。一句话就可以，谁说要有以撒就有以撒。所以到时候虽然亚伯拉罕100岁了，他能够生下以撒来。所以请大家记得什么叫后裔，跟你相信怎么相信。第一，你要相信神是在死而复活，所以生以撒的经历就告诉我们，他相信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。第二，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因这个缘故，你看亚伯拉罕不是要生以撒，还要献以撒。为什么献以撒呢？因为他知道说，虽然他把以撒献上，但神可以在复活里面把以撒还给他。他果然如此啊，他跟妇人说，我去拜一拜要回来。所以可见他很有信心的，这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圣以撒相信神是死无变为有神，献以撒是神叫死而复活的神。创造的能力就是死无变为有的能力，所以在神整个创造里面，核子能力是最大的能力。所以所有的星球里面都是源头爆炸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在整个救赎里面，最大的能力是死而复活的能力。所以，什么叫相信？为什么亚伯拉罕跟亚当不一样？不要忘记，亚伯拉罕也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但第一，他必须要相信，他好不容易生以撒了，生完以撒，那就是表示以撒是不可缺少。表示以撒一定跟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，紧紧相连的。你把以撒献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你可以跟神 argue， 你可以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我的旨意算不了什么，我的得失算不了什么，那你的旨意怎么办呢？”就是神有办法。神让你献以撒，神也让你献以撒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不只经历创造的能力。你也经历复活的能力，这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内容。所以要记得因信称义是很简单的一句话，那你相信什么？第一，你要相信神是死无变有的神；第二，你要相信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主耶稣不是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。 那么这个时代过来，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跟亚当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还有这些故事，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？不光是那块地，现在是后裔的问题。地没有问题，大家从蛋到没事吧？现在亚伯拉罕正在经历那块地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亚伯拉罕经历了，他的子孙，他的后裔要经历，那谁他的后裔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了解。好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些先记在心上。现在呢，你看见了，这是的确是交通的，这叫做希伯来的。所以你到了十五章，你看见亚伯拉罕跟神中间有一段的对话呀。就在对话里面，慢慢他明白了，哦，原来后裔不是你的一些，从肉身、从我身、从亚伯拉罕这生的才是后裔。那不光这样，而且这个后裔有多少呢？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但是你看看撒拉，什么都没有，你能相信吗？所以感谢主，亚伯拉罕信神，以神就以此为他的。所以下面呢，神又说话了，看见吗？神又说话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，第二十七节，我是耶和华，可领你出了迦勒地的吾尔，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很明显的，神把亚伯拉罕招出来，目的就是给他这个产业，要给他这个赏赐。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说了，主啊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要给我凭据才行啊。为什么？这是证明说亚伯拉罕充满了无奈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对话的对面是谁呀？不是普通的朋友，不是丈夫跟妻子中间的对话，是受造者和创造者中间的对话。神说：“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们。”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亚伯拉罕怎么知道的？神他能抓得住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是被造的，但是亚伯拉罕抓不住神，神是创造的。所以现在有个问题就是，当人和神交通，当人和神来往的时候，你相不相信神的话？相信。但是是不是你就有把握了？你不一定有把握。婚姻的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保爱的保证。你可以从丈夫的口中听见多少次爱的保证这句话，丈夫说了这句话你也听了，但你没有把握的，你没有把握，因为你知道说你丈夫比你聪明太多，他抓得住你，你抓得不住他，明白？所以这个时候你们怎么来往呢？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妻子没有安息啊？对，她明明相信丈夫，这个丈夫一定是好丈夫，她明明相信丈夫的保证是每一句话都是对的，但是不知不觉要到她口袋去摸一摸啊，不知不觉要看看她的 iPad、iPhone 啊，或者怎么样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是证明什么？证明就是丈夫抓住了妻子，妻子抓不住丈夫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两个人怎么能够在一起相处？这个到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妻子有丈夫的话，但是没有平安，就是他一会儿可以高兴，一会儿可以不高兴。谁说他爱我？他今天可以说爱我，爱我是没有道理的。为什么像我这个样的人生为什么爱我？所以明天谁说我不爱你，那我不是不爱，我是应该的。所以就是今天谁说爱我，我就死了像到了天堂一样。明天忽然间好像谁说我不爱你，那我们不是很沮丧？所以一天到晚这个人没有一点的平安的感觉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挪亚跟他一家八口进了方舟，是神把他放在方舟里，一切都是神做的。所以最后呢，当他从方舟出来重建大地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觉得 神何等的爱我们，你看看，到处都是死去飘落的死去，乌鸦一放出去再也不回来，那我们一家八口还活着，现在怎么解释呢？没有别的，神爱我们，神是无缘无故的爱我们。再次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爱我们，但呢谁呀、啊、这个挪亚对自己很有认识的，因为圣经说挪亚是义人，所以他把他放出来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挪亚是个罪人，是义人是不错，但有时候还是会犯罪啊。后来我们知道，后来他不是在葡萄园就喝醉酒了吗？他的确是失败了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因为我做了一件好事，神爱我，那万一有一天我跌倒怎么办？万一有一天我失败了怎么办？那神是不是就不爱我了？那尤其当我方舟刚刚出来，你看神的愤怒跟神的愤怒对比多强烈，看见神的愤怒遍地是水。他们当初和你不是一样的吗？为什么神就只有把你们八个人放在方舟里，别人就这么去干就走了？为什么？所以你的感觉神的愤怒，同时你也感觉神的慈爱，神的确无辜的爱你。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和神来往，你不知不觉心中有一种恐惧，你对神是有把握，你对自己是没有把握的，你万一你犯了罪，万一你的手犯了怎么办？大家不要骄傲啊！很多人说我一定不会失败，不见得。所以所有说我一定不会失败的人，结果一定就失败了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：如果因为你是义人，神待你好，神爱了；如果有一天你稍微失败了，让神就把爱挪开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就是为虽然神说一句我是永远的爱爱你，但到底是谁？到底是你是谁？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才可以得到爱惜呢？只有一个办法，那个办法就是第一，神一定要降卑他自己。如果他永远是神，他永远高高在上，你永远照顾着他。所以第一，他一定要降卑；第二，他一定肯受约束，肯受限制的。所以呢，他就把他自己就约束起来。那怎么约束呢？就和人立一个合同，和人立一个约。那么这个约呢，是当然是可以把两道都把它绑在一起，你非要履行这个约不可。那神是自由的，神为什么要受约的捆绑？神要受约的捆绑，他到哪里去，他爱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他爱我，他为了叫我们能平安，为了叫我们能安息。第一，神降给他自己，他把他自己摆在和我们同样的位置上。好像是两个要立约一样，那么现在有个东西把两个人绑在一起，人被绑在一起，人绑了是没有所限，神呢也失去他的自由。在约没有立约以前，神是自由的；立了约以后，神失去了他的自由。神不止降卑自己，神也愿意失去。这就是约束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就看见神就和挪亚就立了约了。那怎么凭据呢？神就用彩虹做凭据。你每次看见彩虹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神不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，但是不是指说神不再毁灭这个世界，不过神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说为什么有约，所以有洪水约，与挪亚约 过去，到了湖海。那么稀奇吗？当你在读到第十八节的时候，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，是现在很清楚前面的问题是什么。亚伯兰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？你话是说了，我怎么能抓住你呢？”神为何要亚伯兰安息？他降卑他自己，他愿意受捆绑，受约的约束。本来他是有